菩萨这一堂课继续为各位介绍六项必修法门的第三条，忍辱。忍辱其实是忍这一个修行功课里边的其中的一小点而已啦。啊，真正的忍辱这一度啊，通常我们叫做安忍，安忍波罗蜜，安忍度。啊，安忍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是忍耐，第二个意思是坚忍，好，坚毅不拔，好，坚持到底，那个坚忍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忍辱其实是忍耐里边的一点。为什么要特别讲忍辱？通常我们是这样子，这个辱最难忍，对不对？就这一口气很难咽下去嘞，啊，所以把安忍这一度啊，特别强调了忍辱。那其实这就修行来讲，要忍耐，忍耐别人侮辱我们要忍耐，种种的内外因素所带来的苦要忍耐，所以忍耐要忍耐苦。那对修行的人来讲，除了苦要忍耐之外，还要忍乐，快乐的乐，乐也要忍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要不然我们不知节制，不知节制还能持五戒吗？就很难持五戒了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苦要忍，快乐也要忍，所以忍耐包括这两个部分。所以忍这个修行功课主要是用来对治嗔心啊。我们在我们的习性反应里边最严重的就是两个，贪跟嗔嘛，三种有漏业因里边，愚痴、无明、自我中心的执着是根本。那从这个根本衍生出来的两大类烦恼，一类是贪的烦恼，一类是嗔的烦恼，对不对？那要怎样对治这个嗔心呢？忍耐，忍这个功课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忍耐是对治嗔心的良药啊，所以我在这个名相的讲义里边为大家列出来了嗔心的五种过失，安忍的五种功德，都是相对的，对不对啊？嗔心会坏色，那一天我生气的时候，同学就说老师脸色很臭哦所以嗔心的时候，这个脸色和坏色就是容貌就会变得不好看，能够忍的话就相貌庄严啊。那不能忍耐的时候，嗔心一起来的时候，那个思考力就被打乱了，那语言就会不清晰啊，所以就思辨。那反过来就能够辨才明晰啊。那嗔心呢，会让善事远离，你喜欢生气，人家不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了啊。那反过来，如果能够安忍的话，就能够善友共住啊。那嗔心起来的时候会毁犯戒律，五戒都会犯，对不对？生气喝个酒，对不对？啊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都会犯的，嗔心起来会犯戒。安忍的话能够忍得住，那就不犯禁戒。嗔心会让我们堕落，最可怕的堕落就是堕到三恶道去，造恶业堕三恶道啊。那能够安忍的话呢，不但不会堕三恶道，还能够趋向成佛之道哦。所以嗔跟忍有这么强烈的对比啊，那我们要不要选修这一门课，大家看着办啊。其实他那必修课。好，再来第二个意思是坚忍，坚忍不拔就是意志坚定，无论遇到任何挫折都不改变追求解脱成佛的志向啊。这个是也是忍的意思吧。在佛经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舍利佛。舍利佛过去生曾经六十劫修菩萨道，那菩萨道要修六项必修法门嘛，第一项就是布施，所以他修布施啊。结果有一天他修了六十劫了，有一天遇到人家跟他乞讨眼睛哦，因为他已经修了六十劫有功夫了嘛，人家要乞讨眼睛，他真的不假思索就眼睛就挖下来给他，就对方说哎，挖错了啦，
我要右眼，你挖左眼了哈。好了，那挖错了怎么办？好了，盖瓜承受，这右眼再挖起来给他。结果这个人说：“哈，你这是什么眼镜？怎么这么臭？根本没有用，把它丢到地上踩烂。”舍利弗就在这个时候退心了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众生真难度哎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啊，大家来当义工啊，对不对哈？两下子我们就败下阵来了，对不对？人家给我们很多脸色看，不合理的要求，那或是跟我们的想法不相符合，我们就拂袖而去了啦，不玩了啊！你看，跟舍利弗比起来，我们可还差远呢。人家是眼睛挖下来，眼睛挖下来，说啊，怎么这么臭？结果舍利弗在这个时候退心了，他说：“众生这么难度，我才不要度嘞！我要自己修解脱道就好了，我不要再修菩萨道了，我不要再修成佛之道了。”所以他就退心了。这个为什么？不能忍辱嘛，对不对？不能安忍，没有坚忍，坚忍到底的这个决心呐、啊。所以这个忍是很重要的，不能忍，一生气，经上讲叫火烧功德林。本来修行很久了，舍利弗修行了60劫，对不对？一下子就倒退了。那你看，那更不要讲我们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没那么大的功夫，所以我们还会烧过头。我们不但把好不容易累积一点点，可能还多烧了一大片。所以这麻烦大了，所以忍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再来。第四条，精进。精进，简单的讲，就是一切止恶行善的努力，叫做精进。好，那细分的话，可以分成四句，我在讲义上帮大家列出来了。好，这个名相的那一张表，以生之恶，想办法让它赶快能够断除；未生之恶，想办法让它不要生起来。以生之善，想办法让它增长；未生之善，想办法让它不升起。这种努力的过程叫做什么？精进。好，所以精进不是通宵达旦打麻将，或是上网玩什么网络游戏，那个是很努力，但是不能叫精进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个不算精进，精进是一切止恶行善的努力才叫精进，尤其是指的对其他五度的努力，对不对？就六度来讲，对其他五门功课的努力，那个是真正的菩萨的精进，布施、持戒、安忍、禅定、智慧，对这其他五门功课很努力，这个就是真正的菩萨精进。好，再来第五点，禅定。禅定叫平等慈心，禅这个字啊是梵文的音译啊，哦、我们那个禅定的禅呢、啊，其实是梵文啊，但是意思是定啦、啊，所以就把音跟意把它合在一起叫禅定。那禅这个字，它的意思是平等慈心，保持我们的心，啊、哦，让它平等的保持在同一个对象。不动摇，这个叫平等慈心，让我们的心平等的保持在某一个对象不动，这个叫定，这个叫禅定，这个叫平等慈心。好，好，那就佛法修行来讲，我们的心要保持在哪里不动呢？保持在我们所学的正知见上面，正见的内容。所以我说第二讲很重要，对不对？第二讲学完了，这后面的这个都通通跟第二讲有关啊。你要学禅定，你说那你要保持在哪里不动？那我请问各位，一棵一棵的树也都不动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个河里的石头，水飘来飘去，它也不动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不动当然是，那他们禅定功夫最好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不动当然不是那样子的不动法。所以真正的不动是什么不动？心在正知见上不动，发了菩提心的菩萨，心在菩提心上不动，心在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件事情上不动，这个就叫做大乘佛法的禅定。
好，好，那如果大家进一步来参加禅修的活动，那用具体的方法来修炼自己，大家要知道佛法的禅修，透过佛法禅修的训练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是让我们的身心在轻松的状态下专注于所缘境不动，所以让身心轻松同时专注。我们没有禅定修炼的人，这两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，大家相不相信？当我们专心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通常就伴随着是身心都紧张，所以我们专注做某一件事情，做完以后会背痛、腰痛，对不对？头痛、手痛，为什么？没有放松。佛教禅定的训练正好是让我们练习放松跟专注合在一起，请注意，这是大家将来练习禅修的第一个要突破的关卡。因为没有修炼的话，这两件事情没办法。你放松，我们平常没有修炼的人放松就睡着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放松就睡觉，啊，专注就紧张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，就是在身心放松的状态里边去专注。那唯有这样子，这个路才走得远啊，不是吗？如果我们全身紧张兮兮的，等到这个到了我们的这个身心可负荷的范围之外，我们就没办法了。成佛之道，听说要三大阿僧祇劫啊，那个时间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。所以如果没有在放松而专注的状态之中来修炼，那就很难。所以大家要把禅定的练习放在心上，好，一步一步来，先参加禅训班，然后打禅七，好，打禅十，打禅十四，再来禅四十九，对不对？要把它，不要笑啊，因为是必修课啊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对不对？啊，无论是大乘佛法或是原始佛法都一样啊。我这一张表的第一点不就已经画了那个表在那里吗？戒定慧、闻思修、正，对不对？都是必修课啊，没办法啊，所以要这样来练习，这个叫禅定。再来智慧，智慧这个六度的第六项，智慧其实应该叫做般若啊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多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多，这个叫做智慧度啊。那这个所谓的般若智慧指的是什么呢？是了解缘起、无我、无自性空等诸法实相的智慧，叫做般若智慧。了解缘起、无我、无自性空、中道这些道理的智慧，才叫做般若智慧。所以智慧这个名词在佛经里边通常就不翻译成智慧，就直接音译作般若，就是那两个字啊，般若啊，那两个字，那两个字其实就是梵文的音，声音的音译。那这个音译呢，为什么要这样翻译，不直接翻智慧？因为怕我们误会了。智慧是一种非常聪明的，能够判断抉择的能力，这个叫智慧。那我们一般人也有智慧啊，对不对？聪明判断抉择的能力，一般人也有啊。这个跟佛教所说的智慧不一样啊。我们佛教所说的般若智慧是限定在了解缘起、无我、无自性空，这个是一切事物存在的真相，能够了解这些真相的才是佛法所说的智慧。好，所以这个般若度啊，其实是佛法的根本，是佛法跟世间法不同的根本特质所在。其他的五度必须跟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配合，那才叫做成佛的法门。如果没有跟这个般若度配合的话呢，其他的五度只能算是人天的善法，能够让我们获得人天福报的善法，不能算是成佛的法门。所以般若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好，是等于说是五度的核心。所以 心经，叫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把有关你般若智慧的核心的道理，用很简单的206个字，就把它说明出来，那就叫心经。为什么叫心经？啊，其实整个般若的核心观念，就是心经所说的空无自性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是诸法实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都讲过了，第二讲都讲过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般若的意思。好，以上是六度六相必修法门。